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是的，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家人一起做一件有意义而且呢是都有兴趣的事情，是非常开心的。如果你喜欢收听这个节目，那想必你喜欢读书，也喜欢听刘文读书给你听。更重要的是，这个节目应该不会带给你压力，所以你才会持续收听吧。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身边难免会有一些人是带给我们压力的，而这样的人如果又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有时我们内心世界就仿佛被他主宰了一样，只要跟他相处几分钟，说不到几句话，这心情就会荡到谷底，让人很沮丧。虽然这样的人会带给我们极大的负面情绪，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呢永远逃避哦，而是仍然需要去面对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邻居啦，或者是同事、上司，甚至是亲人。而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如何夺回我们生命的主控权呢？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会继续看到这一本《减压从新开始》第十一章，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第二个部分。作者会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负面和爱批评的人，以及控制欲很强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夺回生命的主控权，也必须知道这个主控权需要交给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释放压力。基督徒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当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但是我们的主权还是要交给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你我的独一真神。如果我们清楚明白到底谁才是这世界的主宰，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用逃避的方法去面对这些难缠的人事物，而是能够勇敢地抬起头来，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继续向前走。好，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谁主宰世界？经文在诗篇第九篇17-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九篇17-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九篇17-20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谁主宰世界？ 人文主义者高唱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人，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人占了优势，神好像失败了。你可能还记得几年以前流行的一个口号，神死了。后来哲学家决定说，神其实没有死，他只是病了，衰弱了，不能太多插手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态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那时撒旦对亚当和夏娃说，看看自己，何必单单做个人呢？你们可以像神一样啊。同样的谎言今天依然在世界上流行着，人类说我要像神一样，但诗人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得胜的。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说道，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今天虽然看起来好像人类成功了，好像真理永远在断头台上，错谬却永远在宝座上，但请注意大卫在诗篇第九篇所祷告的，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求你使外邦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如果我们从神手中把权杖夺过来，会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神掌管宇宙，他已经吩咐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大卫在第十九节所用的人这个字，意思是脆弱的人，软弱的人。今天的问题是，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只不过是必死的，还以为自己是造物主呢。他们宁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创造的主。但可悲的是，当人们企图要成为神时，并没有因此就变成神了，他们反成了动物。他们落到比人还低的地位上，行为举止活像动物一样。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世界今天才会这样一团糟。我很高兴，我只是一个脆弱的人，我需要神。我可以到他面前来，并且对他说，哦，主啊，把我今天荣耀你的名所需要的力量赐给我吧。默想神的话。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是掌管一切掌权的主，他的旨意终必得胜。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地顺服他的权柄，依靠他的爱、智慧和力量。虽然我们是脆弱的，神却是我们的力量。要让神做你生命的君王，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他的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使世人明白自己不过是人，是脆弱，是软弱的，但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我的倚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求你赐我能力在一切事上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 开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否你觉得每当你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带给你压力的人时候，你去躲避甚至于换工作，但是为什么还是会遇到这类型的人呢？对于这个部分呢，我个人有一些看法哦。如果面对带给你很大压力的人，而你实在不知道如何应对，若是你和他面对面，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力和压力，那么暂且先回避是好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在工作场合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要完全的回避是不可能的，总是要去面对。但是呢，在面对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一种成熟的态度，那么可能会两败俱伤，而且非但没有解决压力，而是造成更大的杀伤力，这就划不来了。但是我们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是非常有福的，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些带给我们压力的人，而是我们可以支取神的力量。当我们靠着神的力量，神的恩典去胜过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欢喜雀跃，看见自己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尝到这样甜美的果实是非常令人羡慕和渴望的，不是吗？刘文为你祷告，深愿按着神的时候，他使你的生命刚强壮胆，并且呢，能够学习到如何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那盼望这本书对你也是有所帮助的。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心开始》，心是内心的心， 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今天要看到第11章，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第二个部分，作者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如何面对负面和爱批评的人，以及控制欲很强的人。他提供给我们9个很实际的方法。今天我们会看到前面5个，一起来看这本《减压从新开始》第11章，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第二个部分。如何面对负面和爱批评的人呢？面对负面的人，我们可以限制自己要接受他们多少。我就曾经决定不要听从某些批评者的意见，因为他们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有些人的批评我会听，因为我很在乎和敬重他们的知识和智慧。箴言第25章12节便提醒我们，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箴言第28章13节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面对负面的人，我们必须小心别掉进他们的论点里。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说服他们放弃负面观点。他们的好胜心和掌控欲会一直催促他们，让他们想办法辩赢对方，就算自己逻辑不通也无所谓。跟负面的人争论是很难赢的。许多人认为减少冲突、顺从负面者才是基督徒的作为，但那么做只会让问题更严重。耶稣要我们喂养他的羊，但没有要我们加重他们的问题。我们可能习惯顺服，或想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所以不坚持立场，但这么做只会加强负面行为，并不是良善的举动。我们如何面对负面的人很重要。一味忽略他们的意见或压倒对方，只会撕裂彼此的关系。我们应该认同和肯定他们。我懂了，我现在比较清楚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想法没有用了。谢谢你听我提出其他意见，并分享你的想法。我想我会先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看看结果如何。我很重视你的观点，但以后如果你想批评，我希望你能先问我想不想听，让我能做决定。我相信你能配合我这一点的。负面的人可能会接受你这么做，也可能不会。重点在于我们已经尽力接受他们的意见了，但我们还是必须做自己想做或认为正确的事。如果我们以他们的反应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进步，就等于将控制权交到别人手上，只会让问题恶化。我们应该和负面的人和谐相处，但必须有自己下决定的心理准备。我们有权决定要不要让批评者左右我们该做什么，或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觉。《高维修关系》这本书的作者雷斯·派瑞特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陪朋友到报摊，他朋友买了报纸之后向老板道谢，结果老板理都不理。雷斯批评老板态度不好，他朋友耸耸肩说：“哦，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雷斯问他朋友为什么还要对老板那么客气，他朋友说：“我为什么要让他决定我该怎么做呢？”你呢？当你努力简化生活，难免会遇到负面的人质疑你做的事情，嘲笑你，不相信你会成功，或企图使你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你会让他们决定你该怎么做，该有什么感觉吗？决定权其实在你手上。控制欲强的人也会扰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同事或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之中，可能就有控制狂。他们不仅主导自己的一举一动，还想插手我们的生活。他们可能咄咄逼人，很讨人厌。讨人厌的英文来自拉丁文，原意是伤害。的确如此， 控制欲强的人会危害人际关系。事实上，研究显示，人对伴侣会爱意转淡，对方控制欲太强是一个主要原因。控制欲太强会让人敬而远之。这些人不仅让我们生活变得复杂，还会阻碍我们追求无压力的生活。我最近在不少车子的保险杆上看到天生领袖的标语，语气很正面，我很喜欢。我觉得有些难相处的人也该贴上类似的标语，只是没那么正面，那就是天生独裁。我不认为这些人生来就这么难相处，而是学会了掌控和压制他人。我在各行各业都见过这样的人，很难不注意到。有些控制欲强的人看不到自己是如此喜欢掌控别人，有些则看得到，于是采用迂回手法从背后操控。还有些人跟炸药一样非常明显，有些特别讨人厌的控制狂能力出众，使他们更难与人相处。面对控制狂，我们很难轻松自在敞开心胸，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说的话很有可能被拿来反将一军。而且许多控制狂不会公开反应，而是擅长将自己的问题投射给别人。当我们试着改变生活，他们往往会企图破坏我们的努力。当我们拒绝接受掌控，控制狂就会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好主意受到攻击，便会加强火力。愤怒是他们常用的报复手段，除了怒骂和讽刺，也会采取漠视或冷战之类的肢体动作来反击。每当我们试着改变作为，控制狂就会有意见，但我们何必意外呢？他们本来就一直在添乱子，不是吗？有人说他觉得自己就像行驶在人生快速道上的高速列车，但控制狂不停改变轨道方向，让他冲向不想去的地方，几乎到不了终点，所以他很挫折。你曾经被批评背后的威胁话语所左右吗？玛丽，你只要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我是对的，有脑袋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么做最好。哈，你掉进圈套里了，结果就是远离自己的目标。或许有人会跟你说，亨利，你不应该相信那些时间管理的书，那些作者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你想让视钱如命的推销高手操控你的人生吗？拜托。控制狂会告诉你，他们比你更清楚怎么过你的生活更好。就算他们只是发问，背后也隐藏着批评和企图掌控你的欲望。他们会说，你不是真的想要清理衣橱，把那些东西扔掉吧？为什么要那样呢？你之后一定又会想要这些东西，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了。面对扰乱我们生活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无论扰乱我们的是负面心态、控制欲太强、喜好竞争或是过度牺牲的人，我们都需要取得主控权，不让他们操控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如何打破他们的负面影响，继续向前呢？提供给你九个建议。第一，别再将他们的话语或行为当成是针对你。他们的确会对你施压，希望你能达到他们的标准，但他们对谁都是这样，不是特别针对你，而且他们无意伤害你，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习惯。第二，别将他们当成坏人或做错了，这么做只会让你变得跟他们一样，评判人会引来愤怒。第三，别接受他们眼中的你和对你的判断，他们会出于自己的需求而想改变你。如果你发现生活中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和改正，就以自我成长为目的，按部就班去做，而不要因为别人的挑剔或批评而做。千万记得，问题不是你。第四，不要提木柴去救火，那没有用的。你没办法控制控制狂，对方的反抗只会让他们更有力量，更能左右对方。只要你不拉扯绳子，他们就无法跟你拔河。跟控制狂的抗争有三分之二其实发生在你自己的心里， 你会自言自语跟自己述说有关控制狂以及你对他们的感觉，一直纠结在他们让你不舒服的行为上，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或离开。你可能会回想之前几次相处，觉得下次见面只会更糟，常在心中上演这些负面的回顾和未来惨状对你有什么影响呢？你会身体疲惫，感到压力和焦虑，太专注于这些抗拒的片段，让你无法将心力用在生活的其他地方。你应该在心里创造新的片段，想象自己用健康、坚定又不咄咄逼人的方式面对控制狂，想象自己冷静以对而非消极抵挡。第五，寻找健康的方法宣泄情绪。你必须使用跟控制狂不一样的方法，仿效他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公然强烈表达情绪只会让控制狂奋力反击或彻底封锁心扉，就算你所说的完全正确，他们也听不进去，只会把你的话丢回给你。但压抑情绪更糟糕，对你的情绪、身体和灵性都会造成伤害。为了自己的情绪而自责，也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新开始》。下面这首片尾曲是盛小梅的《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叫我加快脚步，不让自己松懈。眼看太阳渐渐西沉，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绝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只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
我们今天从《减压从新开始》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一章《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第二个部分呢，作者提供给我们九个建议来帮助我们能够取回自己生命的主控权，不要被负面的人、批评的人或是控制欲强的人所掌控哦。好，今天我们看到前面五个，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个部分看完，也会结束第十一章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